佛菩萨跟凡夫差别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叫般邪三归呀，迷邪染呢是邪，翻过来，我们修觉正净。这个叫三归。这三归的意思都真听清楚，也搞明白。可是还有题，为什么呢？三个字好像太玄了。佛法门径很多，我到底从哪里下手？我这个下手用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这是大问题。很多人修行修行几十年还是迷惑，还是邪知邪见，还是染污。染污是什么呢？妄想是染污，大妄想，烦恼是染污，执着是染污，还有这个东西，这个麻烦就大了。今天大家一起讲，要讲的落实才行啊，我们才有真正的依靠啊，这个很重要。是我们真正实实有一个归依处。那么这个就讲到住持三宝。住持三宝确实不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但是我们要想做到真正归依，这个住持三宝不能少。为什么呢？它可以引导我们入真实。住持是方便，从方便入真实。那么这个住持的佛宝就是佛像，一定要用真诚之心，用真心，用诚心，决定不怀疑不分别，把佛像看作真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你这一份恭敬心，真诚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这个至诚恭敬是信德，本性真如本性的信德了，借这个形象啊流露出来。禅叫成明心净性，信德显露出来。如果你不是至诚恭敬，把相当作真佛，你的自信没办法透出来，自信透出来是觉，透不出来是迷呀。把这个恭敬心，自信的这个恭敬心，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礼敬诸佛，这就是菩萨的心智，这么回事情。所以佛菩萨的形象，无论是木雕的、泥塑的、彩画的，非常非常重要。昨天跟诸位说过，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开心自信光明啊，借这个做引子。那么这是住持的佛宝重要。第二呢，住持的法宝经典。经典我留下来的很多，诸位一定要知道经怎么来的。经典是释迦如来从自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从意识心里面生， 是从自己思想啊研究得来的，不是。佛没有分别，佛没有执着，佛没有念头。当年如来在世的时候，众生有了困难了，有了疑难了，向释迦牟尼佛请教。释迦牟尼佛，你问什么叫大圣？把这一切问题都解答，都解决了，帮助大家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后来的学生把它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所以，经典称为奇经。第一个，一定要其真如本性。所以说，上气诸佛所证之理就是真如本性。它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下气众生。这些啊，众生他有什么困难疑难，他来问，正好去他的心。所以你见到佛，你向佛爷请教，佛给你说的那个法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马上就开悟了，就这么快得很啊。所以佛这些经呢，是对当时那些人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就给这个大夫治病，他开的这个方子是当时给那些人开的方子。因为每个人并不一样，所以开的方子不相同。开的方子不一样，把那些人都治好。现在佛不在世，这些药方留在这儿，我们见到了。如果你把这个药方乱吃一通，是准死无疑。你们想想对不对啊？如果大夫治了个处方，是吧？你自己身体也不好，有毛病，你想哦，这个方子都不错了，是名医啊。好，这方子我找几副来吃一吃，吃了不对症啊，不但病加重啊，恐怕命都保不住。这个常识我们晓得，佛的经典呢？就如同药方一样，发要是不对机呀，断我们的发生慧命。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经典呢，可以救人呢，叫你明心见性，成佛作主；也可以害人呢。那么这个经典。性质明了之后，我们这个依靠就要选择了。一切经是如来所说，我们要同样一个心去尊重。决定不能回报，决定不可以轻慢。在这个一切血方子里面都是好方子，曾经都治好了过人的病啊，都是真正能够达到觉真境圆满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里面哪一个方法适合我用呢？这是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了。佛在世的时候没问题啊，佛不在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请教高人呢，给我们指点。那么这就是历代的菩萨祖师大德，他们是修行的过来人，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我们向他请教，请他提供意见。当然，他所提供的 也并不能保证决定正确，但是比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盲目的选择总是要好的太多。这是我们一生修学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不可以不知道啊。抉择法门难啊。往往一个学佛这种情形很多，自古至今学到老了才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看看近代，像夏莲居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刚入佛门，他学禅，以后啊，他又改学密，然后再学教，到了晚年呢，他死心塌地念佛了，这就是这些法子啊，自己常常不大对劲啊。也就是说自己得不到真正的利益，所以不断的在更换，常常不对劲再选一个，当然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最后选择这个法门对了，那还是非常幸运的，他成就了。这个成就是真正了脱生死，超越轮回，真成就了。那么在台湾许多这些法师大德也是如此啊，李炳南老居士都知道，在台湾弘法40多年，我亲近他生命，他学佛也是跟前人的路子差不多，学教、参禅、学密，他非常认真，他参了8年的禅，没有开悟，就在这个时间呢，很可惜。密宗里面他修学了200多个法门，没有一个成功，也是学了8年。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密宗里头有隐身术，念这个咒，咒一念呢，别人就看不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很有兴趣，学这个法术，非常用功的修学。他说：“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咒语念，你们看到我没有？我们都看到他了，不灵啊！浪费了8年时间，最后碰到印光法师，被印光法师狠狠教训了一顿，他说老实念佛了。”所以最后归到净土啊，得力于印光法师的当头一棒，把他打醒了，这才老实念佛，到台湾的时候是专修净土，专弘净土，他常常给我们讲他学佛的这个历程啊，很不容易啊。 学佛也是中年学佛，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军阀战争的时候，军阀割据韩复渠山东打仗的时候，啊，他那个他就躲在一个庙里头，有炮弹就是屋顶上飞一时，他就在佛面前，佛菩萨面前许愿，如果这一次不死，我就好好的修佛。果然没有死，他就修了佛，是这样入门的。啊，所以这个修学的历程呢，都是很不容易啊，常常试验在里面换改换这些话。那么早年跟我在佛光山同寺的啊，星云法师在佛光山最初创办这个佛学院的时候，他请我做教务主任啊。那个时候我们出家的老师不多啊，在家有几位大德，唐一玄居士，这都往生啊，方能居士，钟景德居士，这些老居士他们学佛的时间都比我们长久，年岁比我们大啊。东老居士今年大概有85、86岁还在啊，可能将近90岁啊。我是4年前在屏东遇到他啊，遇到他的时候大概85、86岁啊，这个有4年了，可能将近90岁，身体很健康。见到我跟我说，他说我过去修的没有把握了，我现在真正回头了。他从前学禅学密，现在年岁大了，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说我现在禅密放弃了，我专念阿弥陀佛，一天念30000声。他是绕念，就是走着念，他也不是在佛堂，他到乡下，屏东乡下，在乡下散步，走路，念一声阿弥陀佛走一步，所以他每天走30000步，身体很健康。哎，85、86岁了，声音很洪亮，满面红光，很难得，运动量也高，他每天要走30000步。念30000声好，我现在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这个都是近代这些大德给我们的启示。我自己学佛，给诸位说，也走了30年冤枉路。反省起来很难过，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狂妄啊，自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啊。接触佛法之后，我对于教非常有兴趣啊，尤其是这一些大乘经典，有很浓厚的兴趣。老师劝我们念佛，我们听起来不能不服从，表面上要服从，不服从会被开除学籍，表面上要服从，内心里面呢没有照做啊。为什么呢？对于这个净土方面不了解啊，总认为这个法门呢是没有知识的人选啊，那个钝根愚痴的选。我这种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怎么可以选这个法门呢？所以老师怎样劝我呢？很难接受。啊，不过那个时候也有相当进步。对这个法门 己不肯认定修行，自己真正对这个法门认识。我过去也跟诸位说过，得力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我在台湾可以说我一出家就讲经，30年没有中断过，讲的时间不多，我记得最多的有九几年当中，我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上午下午晚上通通讲，没有休息。我记得我有一年是第一次，是第二次到此地来的，我一下飞机就拉我来讲经，给我安排了1天9个小时，在那个孟菊帕克市议会的地方，恐怕还有同学参加过的，你们坐在下面听，我站在讲台上讲，我站9个小时。华严我讲了17年，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认识了净土法门，这是真正在这里觉悟了，所以我说我讲华严经开悟了，悟的什么呢？认识了净土法门，实行他的就学这个法门，证实了以前老师劝我的话没错，但是当年不肯相信，花了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功夫了，才完全相信。所以我看到黄念祖居士这个注解引用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几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这个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个我非常同意。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嘛，这是中本嘛，它比华严经少嘛，中本嘛，那还得有小本呢。小本是什么呢？诸位知道吗？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比这个本子更小嘛，小本华严，我非常同意他的话。华严经到最后它的圆满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能圆满。所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个经文自始至终字字都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是华严的归宿，是华严的精华，华严之华严，一真之一真，所以说中本小本没错啊，这个我承认。另外看到就是唐朝时候日本道隐法师在我们中国留学的，日本到中国来留学的，以后回过去弘法，很有成就的一位法师，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在注解里面说过一句话，我也非常同意，为什么呢？正好说的我走的这个路子，他说华严化华是此经的导引，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华严化华是无量寿经的续分引导，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华严经法华经的正宗分，这个说 说法我完全同意。为什么呢？我要不是这两部经诱导我不相信这部经，我不能接受。那是因为我17年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法华经我讲过一遍，从这里引导认识了这部经，相当不容易啊，得来很艰难啊。当初不听老师的话，我们这个古人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总算很幸运，最后我明了了，觉悟了，我完全相信。还有很多人一生呢都不相信。这个教，古人讲教网啊，像迷宫一样啊。三藏经典入进去钻不出来呀，这个太多太多，入到教海里头钻出来的非常非常幸运。所以我对这个经典的认识，对这个经典的喜爱发心认真修学，实在讲得力于这个把最重要的三部经典的是华严、法华、楞严，楞严前后大概我讲的将近有10部，得力于这些大乘经论，真正认识了这部经，尤其是下联句就是这个汇集本，因为很多人。认识不够透彻，对这个文字批评怀疑很多，那么对初学人来讲呢就会有障碍，听到人家这个这么说话，他说他不敢读这个本，虽然现在弘扬这个本子的人李炳老在台中只讲过一遍，民国39年讲的，现在我们这个本子上他这个注解就是那个时候蒋经手写的，那个时候我跟他还不认识，我还没学佛，他39年讲的，我42年才开始学佛，才接触到佛法，但是很幸运的，他老人家把这个本子给我。那么到现在，全心全力弘扬这个经典，在大陆上黄念祖老居士，我在台湾弘扬，此地啊，那真是三宝加持，祝福护念，我们应老在此地讲。这是因缘非常的稀有，这一部经实实在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为了怕大家怀疑不能够决断，我特别的编了一个本净土五经读本，这边有，这边还有几本，我印了30000本，这个里面把无量寿经5种云集本4种汇集本通通收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对于下联句句式汇集有疑问，你查5种原译本，全部都在你手里，你去对照对照看，你去找他的毛病，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们台北有不少同学认真去找，找不到，最后看了就很佩服，没话说。果然呢，比这个王龙书的、彭继谦的、魏源的少，因为那3种本子里头找得到毛病。夏老就是这个本子。找不到老爹， 信心踏实了。所以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皈依法宝，法宝我们选什么呢？选诸佛如来所弘扬的地经啊，你就皈依无量寿经就好了。那你这个选择决定没有错误。啊，这一部经典既然是欧益大师讲华严奥藏法华密髓言，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华严法华的精髓。那么我们中国佛教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对这两部经没有不尊重的啊，赞叹为一乘圆教啊，尤其是华严经公认为根本法门，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枝叶，华严的眷属，华严是根本。那么这部经既然是根本的精髓，那岂不是一切经的归宿了，一切经的精华了？你读这一部经就是读一切经，所以这个经注意仔细展开一研究，理事性相因果通通具备，样样圆融，实在是第一经啊！啊，这一部经就是整个大藏经，你全部得到啊，不必再去枝叶上寻求，这个我们都深思啊。啊，所以我们讲真正皈依处在哪里？这个经是我们真正皈依处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三皈依落实了啊，我们皈依的佛。阿弥陀，皈依阿弥陀，皈依法无量寿经，皈依僧观音释智，西方三圣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菩萨僧，自信三宝。住持三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在过去啊，有很多人找我受三皈依，我讲的是自己想想没讲错吧，但是讲完之后实在想想还是没有办法踏实，到底依靠什么？只讲觉真经，觉真经讲的太空洞了，没有落实啊。这一次在新加坡讲经，讲这个无量寿经，我每讲一遍，每念一遍呢，都有新的悟出，都有新的启示。我到新加坡第二天。第二天也是第二天晚上开始讲，第二天的下午啊就登记了，他们早就登记了啊，等我去给他们传皈依，去170多人、啊、那么我那个皈依就是平常一般的讲法，给他们说皈依。第二次皈依有270多人，是我这一部经正宗分讲圆满，快要讲完了，郑总分享一下。这个三皈依就踏实了，就是我刚才讲的，皈依佛阿弥陀，皈依法无量寿经，皈依僧观音释智。我就教大家这样很踏实。这270多人一次皈依，都起化名啊起不来了，麻烦大了。好，越看无量寿经上啊。 无量寿经上把这个法名起好了。最后一瓶里面，世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有四万亿初发心的同学，过去没发过心，初发心植株善根呐、啊，这都是讲我们现在这些人吗？我们是初发心吗？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自己道业修成了，到他方世界去成佛，去度化众生，这佛的名字都叫做妙音如来，这都是说的我们这些人。那我们这些人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都叫做妙音如来。现在我们的法名应该用妙音啊，所以我的法名叫通通是用妙音。现在是妙音居士、妙音菩萨，将来成佛是妙音如来。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受记的啊，所以我们读经翻开经本，念到妙音如来，念自己啊，这个都亲切呢。所以法名通通一律用妙音，不用别人。我跟大家说过音，我也是妙音啊，不能说你们都成了佛我还不行啊，是不是？你们是妙音，我也是妙音，通通用妙音呢做我们的法名。这是讲的受持授是传授啊，老师传授，我们要真正的接受啊，接受之后要认真的修学。现在我们晓得从哪里学起呢？从无量寿经学起。底下一句啊，知足众戒，这个范围非常之广。众戒是不是三藏里面全部的六藏呢？不要说全部六藏，就是在家古德给我们在家居士编的一个小册子，在家略要广集，这是最少的。弘一大师也有编的一部《南山在家略备览》。说老实话，我们还是不容易做到。啊，做不到，我们修学就会感觉到困难。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戒律，古大德已经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宝月大师受了比丘戒之后，自己退下来，在佛菩萨面前退下来，守沙弥戒，他自己认为比丘戒我做不到，我不够资格做比丘，退下来了做沙弥，沙弥戒他可以做到。诚实法师，偶一大师的徒弟，偶一大师的全集是他徒弟给他整理出版的，这个人很了不起。老四是沙弥，他自己就不敢做沙弥，他也是出家的时候，他退的更多，退到位置上，出家优婆塞，现在出家相啊，他持五戒，出家优婆塞，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第一个出家优婆塞禅师。所以实在讲， 能把五戒做好了，行，五戒是根本戒啊，不杀，不造，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能把这个五戒守得非常之严，非常之清净就可以。重是重多的意思，无也是重，是重重轻。这是戒条。除此之外，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戒条。读到这些教训呢，我们要遵守，我们要照做。这也是戒律。除此之外，世间国家的宪法、法律，这也是戒律，我们要遵守。社会上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也是戒条，我们不能不违背。寺院里面的清规，大众在一块共住，总有一个规矩，这些规条我们也要遵守。换句话说，具足众戒就是具足守法，培养成一个守法的观念，这一句话就做到了。守法不犯威仪，威仪现在的话来讲是礼貌礼节，处事待人接物要有理要明理儒家教给我们，不知礼无以立了，不懂得礼节，在社会上没有立足的余地。但是现代人都不讲理了，虽然大家都不讲理，你对人很有礼貌，人家看到总是很欢喜总是容易接纳的、欢迎的，可见的礼貌还是被人所欢迎的佛教中要明理，要守理这是第二条二福二臣。第三条讲的是菩萨福报，大乘的福。大乘福还是以小乘的福做基础。那么这个福报修的修到大乘圆满。大乘福报里面第一句给我们讲的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是觉悟，换句话说，你要有智心啊！觉悟什么呢？觉悟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这些真正。菩提心是具心，不能再迷惑，也不能再跌倒要知道一切众生有过去，过去还有过去，有未来，未来还有未来，过去无时，未来无终，生死流转，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事情。说的不好听，也是很可耻的行为。为什么摆脱不了生死流转？是你不足，你明了啊，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
以一旦觉悟，知道这个事情可怕，晓得这个事情可耻，晓得这个事情严重，我交给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简而言之，上求佛道，下度众生。上求下化，这是真正觉悟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求什么？求无上菩提。